所以呢，有一些读圣经的人就根据这一段的圣经，就认为说，从第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二章第五节，应该是指着，不是指着新天新地，不是指着这个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那应该指着什么？应该指着在千禧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说的。那么这个这样说法的人都是很有名的，达比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呢葛兰是其中的，葛兰是尼弟兄认为他二十世纪应该最会读圣经的，他写了一套的书叫做 Numerical Bible 数字圣经，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葛兰你看非常响当当的。那么这里面还有 Sice 我们也介绍过，大家都有的人都读过他的书，他这个书实在是很好，所以他也是很重要的圣经学者。 Scott 也是。那么不过这里面可以说这个最坚持这个看法是谁呢？是 Kelly 凯利。这个凯利，这个 William Kelly， 你知道斯普真讲说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不过呢被大卫弄小了。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所以你知道 Kelly 是很会读圣经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呢，这个不可能是指着这个，所以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一定是指着千禧年说的。那么因为有这些圣经学者在背后，所以你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到底这个话是怎么说的。那么当然还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呢是相信说这个是指的勇士来说的，这个绝对指的勇士来说的，你没有可能不指的勇士来说的。虽然刚才所讲那个是个点，是一个可能你要是个难是个难题不错，但是你不能因着是难题你就把它全盘否定的，不能。那么真正认为说这个还是应该指着这个新耶路撒冷，应该指着这个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的，那么有哪些人呢？最重要的是葛怀德弟兄。那么斯布真说他是走在这个时代前面一百年的，他的东西就像金子一样，那一点都不错。那么这位弟兄我们讲过，这个在 Fuller 神学院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 Wilbur Smith， 他认为说在他所有读过那么多的启示录，那只有一个人他真的是照着全本圣经来解释的，那么这个人就是葛怀德弟兄，那是没有问题。而且葛怀德有许多人认为说恐怕到现在是个最伟大的神学家的一个，恐怕是最伟大的，思想逻辑非常非常的严谨。那尼托森又在这一点上非常的像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葛怀德弟兄。那么然后呢有几个他蛮有名的，像 Larkin 啊 Newell 啊 Ottman 这些人他们都相信。那么还有当然很重要的尼托森弟兄也这么相信啊，江索大丁也这么相信，还有呢像史伯克弟兄，他们都从来没有怀疑说这个亚伯拉罕所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会是什么呢？会是这个千禧年里面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那么当然了，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是假定你相信有千禧年。如果你不相信有千禧年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如果你不相信是千禧年的话，那么很自然的，所有的时代派、所有改革中的人，他如果相信是千禧年前或者千禧年后，不千禧年或者千禧年后的话，根本没有千禧年的问题。所以当然他们认为这个新耶路撒冷当然指的勇士来说，这个没有太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再说，只有在时代派的人里面才有一部分人像达比了，像葛兰了，还有凯利了，他们坚持说这个第九节以后一直到二十二章第五节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这个千禧年的这个耶路撒冷来说的。不过呢到了最近，因为的的确确真正好好把这些言哦，还有我刚才忘记告诉大家，就是相信说他是在勇士里面的新耶路撒冷，还有就是华尔夫是很有名的。那么他是达勒神学院里面可以说启示录读的最好的一位，那么他也是相信。不过达勒神学院还有另外一位叫 Pentecost， 那么这位弟兄呢他觉得应该有第三个可能，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从第九节一直到二十二节的第五节，这里所讲的情形呢，不是什么呢？是讲到 在千禧年的时候，那个属天的部分的启示，就是说这个耶路新耶路撒冷呢，就是指着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没有到地上，但是那些耶路撒冷，但是大家都承认说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已经到哪里，已经到了空中了。所以呢，这里乃是指着在千禧年的时候，那么新耶路撒冷在空中的情形，就是说虽然他们的时间还没有到永世，但是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都已经有了永世的状态，因为他们都已经复活的身体，不过他们还是在一千年里面就是了。所以呢，这就成为第三种的说法。那所谓第三种的说法，其实严格说来和相信将来是永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因为根据这个说法，就是说在二十一章的时候是新天耶路撒冷就是降落在地上了，来降到地上了。那么从第九节到第二十二章第五节，不过是降在空中就是了。所以虽然有这三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我想大体上，我觉得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应该是相信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都是指出将来永世的情形。我想这一点我把它说明一下。好，那么现在当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一章第九节的时候，他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我这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旗指给你看。那么好了，请大家记得哈，现在指给约翰看的是什么？是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对他这么说的。那么如果大家读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你如果比较十七章第一节跟第二十一章第九节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这是七个碗里面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告诉约翰说，那我给你看见大淫妇，然后现在呢给约翰看见的乃是羔羊的旗。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给我们看见，证明给我们看见的为什么神的愤怒，这个七个碗到底代表什么？七个碗当然代表神的愤怒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愤怒有个结局的，那个结局一面是淫妇受审判，另一方面羔羊的旗就出现。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整个启示的信息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所以虽然经过四十二个月，但是四十二个月我们说过，四十是代表圣经里面代表试炼，四十二是试炼再加上苦难，但这个试炼加上苦难最后有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从那个大灾难以后，一面你看见是审判不错，那是对大淫妇来说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那个被审判的是一个大淫妇，但是最后带来祝福的呢却是羔羊的旗。所以这是两，所以圣灵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对称的说法，给我们看一面神有审判，神有哀，神有爱，那个审判代表神的哀，那么最后给我们看新耶路撒冷给我们看见神的爱，那么最后我们看见神最终的目的呢终于能够达到。好，当你看到这个第十九章二十一章第九节的时候，这里特别说你来，我将心腹就是羔羊的旗指给你看。那么心腹羔羊的旗，这个当然是灵然解嘛。那么下面需要天使来解释，所以你看所有东西是不是灵然解，你只要看如果天使解释了，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什么是字面的，什么是灵然。所以等到他说你看我将心腹就是羔羊的旗指给你看，然后下面说我被圣灵感动，我就看见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缓缓降下来。前面心腹羔羊的旗，这是寓灵异的说法，这是 symbolic， 这个是 figurative， 这个可以说是个灵异解的。那么那个解释在哪里？解释就是他最后看到什么是那座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字这个城你不能再灵然解了，不能的，因为已经告诉你什么意思了。 所以七个灯台就是指出七个教会，你不能再把教会，教会就是教会了，教会你不能再把它连连接。是灯台是表号，但是教会呢就是子民，所以心腹跟羔羊的祭是表号，但是那个字面是什么？字面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绝对是实实在在那么一座城，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将来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的主说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感谢主。最后呢，你看见我们终于看到那一座城缓缓而降，所以呢，圣经就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将指示给我们。那现在我们要注意，这里的新耶路撒冷不是第一次降下来，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在什么地方呢？大家要注意，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小心。第一次是十九章，你看啊，第六节，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是千禧年，这是千年国。然后下面怎么说？下面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那么请我们记得，这个心腹在原文是妻子，所以这里讲的什么？讲的羔羊的妻子。羔羊的妻子是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可见现在的新耶路撒冷已经从天上降到空中，所以呢是降到什么？那是千禧年的时候。那么一直等到最后勇士的时候，才从空中降到什么？就降到地上。好像我们的主是从宝座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呢降到橄榄山。我们的主是怎么降下的？请我们记得新耶路撒冷也是怎么降下的。所以现在我们懂了，新耶路撒冷就是加拉太书，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在上的耶路撒冷，它是我们的母亲，也是指着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天上的耶路撒冷今天在天上，但是呢等到新天新地的，等到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它降到空中。为什么那时候不能降到地上？因为地上还有耶路撒冷，所以一定要就地，所有旧的通通出去了，没有旧耶路撒冷的痕迹，你新耶路撒冷才能降下来。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等到新天新地礼仪完全更换了，你看见吗？那个旧耶路撒冷里面那个金子，现在一被烧到一个地步，不是销毁了，现在变成什么？变成纯金的，变成透明的。所以你看见从里面开始改变，旧的耶路撒冷要穿上荣耀。那么请记得，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呢？一定要等到旧耶路撒冷见不到踪影的时候。所以我想很清楚的，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圣经里面，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和什么？和这个希伯来书所说。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看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章二十六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所以指着在上的耶路撒冷，他又是母亲。所以你看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其实就是那个新天新地，就是那个妇人，你记得吗？身披月日日头月亮太阳的。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要看得更清楚，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你看有一个叫做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那么好了，请我们记得，你要真的要知道新耶路撒冷的种种，因为到了最后的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了，所以内容还是一样的，到了千禧年是一样，到了最后还是一样的。 所以到底这个新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包括什么，有哪些人呢，什么东西里面有没有人呢？如果大家